问牧师传道神学生举手可能已经奉献要一生侍奉上帝的基督徒进去举手可能在教会里面担任执事长老或者有各样事工参与有份的请举手感谢上帝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求你赐福我们这些工人你造工人比造天地还难当你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时候大地宇宙就因为你的话而成立当你要塑造我们这些工人的时候你要先赐下独生子为我们使流血舍母你要赐下圣灵将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运行在我们身上用各样的苦练各样的磨难各样的试炼把我们带成一个可以合成你心意被你使用的功能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多少时候取巧我们多少时候跑捷径我们多少时候逃避各样的磨练使我们可以在短暂时间轻而易举地被主使用我们所做的这些错误的方法求主赦免求主今天再次把每一个工人带到应当有的总原则里面让我们从你自己以圣手磨练的当中被你磨成和你心意的功能听我们的祷告你赐福今天早上的聚会赐福明天早上的聚会在这些聚会中间给我们看到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在你所拣选在你圣功有份不是你的子民在这国度里面做祭司的人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人生过了这一大把的年日在侍奉工程上有40差不多2年的时间下个月就是我传道42年一个日子所以我内心深处比较勇敢地说应当把一些侍奉的原则或者侍奉重要的要点与同工分享我原是个很自卑感的人39年父亲我就常常感到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分量或者没有特别的学问可以与人分享我因为神的恩典在这几十年的中间看见他的带领是这样的真实他的旨意是这样的严谨他的话是这样的真确所以呢，应当把这些严谨性、真实性，从神要我们达到的一些原则，与大家分享的时候，使我们看见教会侍奉的分量，从质数可以更加合乎神的心意。这是我们勇敢做这一方面工作的一个动机。谁有权柄对同样的一些人讲一些特别的话？没有一个人是应当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谁有资格对别人说你应当怎么行呢因为讲的听的都同样是软弱的人我是神的仆人你们也是神的仆人我可能应当从你们身上学习许多在你们侍奉中间神特别恩高高吗神特别奇妙带领所能带出来的一些经验但是呢常常事实就是很苛刻的我一生的很少机会有时间听别人讲道不是我不愿意因为大家不让我听到只让我讲道从某一方面来说这是一种这个很不平等的待遇我是比较没有权柄听人讲道的人每一个到一个地方我的好朋友都说你讲我不讲所以我就这样被欺负了42年今天我要与大家试想的就是从以利亚的身上我们学习神仆人侍奉的精神这几十年呢在我们华人教会中间慢慢养成一种迷信这种迷信的背景就是过去我们许多站讲台的人是没有什么教育也是没有学问从前的传道人都一本马可福音就出去宣讲所以他们把马可福音都管得都清楚了也救出去宣讲他们呢一方面感到神的呼召很迫切 人的需要很真实，广大的群众要传飞的急需性是很真实的，所以他们就凭着这个热切的火去传了。那么在大概六七十年以前，在整个中华大地传飞的工作有几个很特别的特点，是现在我们不大看得出来的。当时呢，我们看见有学问的人把宗教当作迷信，没有学问的人把迷信当作宗教。当时的人呢，把基督教当作是以中华国情同我们民族的这个根不相称不相配的破烂品，而把佛教当作是能够填满中国文化宗教性空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整个文化里面呢，我们开大门伸张双手迎接佛教到中国大地生根，但是又用双手拒绝基督教在中国度化我们的文化。在这样的特性中间呢，在这种一个很特别的环境里面做起传道人，传扬西方基督教很可能被认为是卖国贼，是侵略文化，是帝国主义走狗的这种无奈。而呢，那些以佛教来传扬以基督教完全不同教义的这些人，却认为是对中国大有贡献的。其实佛教与中国的文化是远远不如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那样系统。怎么讲呢？因为基督教没有告诉我们呢不可以结婚，而佛教认为不生育才是最圣洁的。那这种不生育主义的生活是以无后伟大绝大的那种反对孟子思想最不合不情之，但中国人就是故意把基督教当作攻击的对象，把佛教当作填满中国文化空虚的一个拯救之一样，这是很不公义的事情。当时的传道人呢，他们呢传扬耶稣基督比许多现在受了知识影响西方的这个对基督教在西方社会中间产生的贡献，对中国知识分子的鼓舞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看见现在的传道人呢，就能慢慢感觉到我们应当多一点学问，不像六十七十年前以前的传道人的情形一样。那如果没有学问就不能做好传道，所以到五十年代许多的神学院开始发学位的时候，有许多的青年就以为有知识有更多的神学教育的训练有学位，我们就更安心做起好传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迷信。在这期间呢，有一个心灵界的很大的更换，一个很大的阶梯，也就是呢慢慢就以学问知识学位代替了更重要的能力品质恒心依靠圣灵那一方面的这个重点。这样呢，我们看见呢，到了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许多有学位的传道人出来，但是有能力的传道人就减少了。这是中国教会这几十年应当重新检讨自己的一件事情。在二十五到三十那五六年的时间呢，神兴起的人是宋尚杰、济之、弥陀神、王明道等等，这些影响以后四五十年中国教会历史的树林巨人。而这些树林巨人呢，竟然不是有过高深神学教育才站讲台的，他们却是有实实在在亲身一生发生很个别很深入的感情和经历的人，而且他们是很肯定领受神的呼召，又很勇敢面对困难的环境，向中国文化挑战，带来神的道，超越中国文化那是最深的本质来影响过人的。这样这些人虽然说没有高深的学问或者西方的学位，但是他们呢，在他们的修业和智力方面是超过当时一些人。那么比如说王明道只有高中毕业，但是他是学校里面最高的高材生。宋尚杰虽然念神学半年就被认为是疯子赶出去，住在孤儿院193天，但是宋尚杰是曾经在 Ohio Columbus 的大学里面 拿到金钥匙的一个化学故事。而其他的人呢，像这个米托生，他是中国历史里面头脑理性相当精明，可以说相当或者最顶端精明的一个。所以这些人虽然没有神学术位外国的知识来衬托他们，但他们呢在品质上，在侍奉的真诚上，对神呼召的清楚上是相当相当清楚，而且是整个树林国度里面第一名的人。那今天我们要从头回头看看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从以后21世纪给我们挑战，反过来说，我们又怎样靠着这些的品质来向21世纪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整顿，需要一个改革，需要一个很勇敢的面对自我各样的缺点，重新求主给我们复兴的力量。所以今天我要大家思想的就是以利亚和侍奉给我们什么提示。以利亚同以赛亚是完全不同方式侍奉上的两个人。以利亚是一个性格性情非常暴烈，勇气十足，面对仇敌毫无惧色的一个大丈夫。而以赛亚确实因为在王族里面的血统，使他在王宫里面有很特殊的身份，他可以很尊贵的这个居民的身份来讲道，而没有办法受拦阻的一个。以利亚是一个面对大群众勇敢挑战举起全国复兴运动的一个人，而以赛亚是一个形象伟大的基督教或者神国度的文学，却没有主持过大聚会。以利亚应当是个礼的先知，以赛亚是一个礼的先知，以利亚是一个能的先知，以赛亚是一个文的先知。当你研究旧约历史，研究神启示文学的时候，以赛亚占首席之位，但是当你研究神的国度的运动的时候，你也看见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这两个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式，完全不同的方式来侍奉上帝的两个很伟大的典范。但是我们看见呢，身为王族血统的先知以赛亚却死于非命，生于文则微不足道，根本不知那个城市在哪里。提示比寄居的以赛亚，这个以利亚这个人，他死的时候不是死，而是被火车火马接到荣耀里面。这样你看见了，他们两个人完全不一样。身为王之王族，到遗传被锯成两段而死；身为微不足道那个乡下村民，结果却被烈火的这个火车火马接到神荣耀的里面去。这两个不同的侍奉者就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炫目别人，照着别人的方式来侍奉，因为神的灵的引导是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感谢他，有的人神给他在神学院里面以文献的记录，把神伟大的真理很严谨的研究出来，留下一些重要的文字的时候，有一些人神在轰轰烈烈在大群众的面前勇敢大刀阔斧与罪恶的世代宣战，而留下一些永存的文字。每一个人侍奉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里面有一些很相同的地方是我们要注意。今天我要给大家思想的就是呢，以赛亚是一个呢非常微不足道的地区出现，但是却完全不知这样的传道。很对不起，原谅我讲一句话，许多传道人犯着很严重的自卑感的 inferiority complex， 许多的传道人犯了很严重的自卑感的这种心理病，所以侍奉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就因为他英文不懂，或者因为他没有多大的修为，因为他没有留学过，结果就隐藏着一种自我轻看自己的这个心理。我相信我走世界这么多地方，见到这么多中国的传道人，我发现大半有隐藏着一些自卑感在。所以这些人以后就用各样的办法，用人为的办法来把自己的自卑感遮盖起来， 或者呢把自己的自卑感驱逐出去，然后他们就有一些人为办法来对自己安慰说，我可以与人一同作战，一同与人一同作力，这样就以为他就有这个能力，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我看到一个传道人，当他出国一次回来以后呢，他讲话比较肯定一点，因为他并不是乡下来的，他现在到过美国了，也见过一些大人，还有一些人拿了学位以后呢，他讲话比较肯定一点的，他就不会像过去人不知道要不要成，不知道会不会得罪人等等。有一些人见过一些很大的人物以后，他就比较安定下来，这到底是不是必要的？有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有个传道人每个礼拜六就像一个这世界一百块钱放在袋子，礼拜天他讲到比较勇敢，礼拜天下午再把一百块还给那个人，拜六再借人，他说我讲的时候心里说我有一百块不错，那么他就不会怕有钱人不听他讲的。那这些人自卑感作祟，使我们人没有能力侍奉上帝。在以利亚身上我看不见，以利亚在哪里？这个激烈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提斯比在什么地方很难查到，我不知道赖牧师你研究圣经有没有找到这个地方，我从来不知道这个地方来头不明，无名小镇。如果人家问你说你哪里来，你说哈布大学毕业的，你的哈你的父就可以大声一点，你是什么地方毕业？我台大哲学系毕业，后来做传道，你的台大又抬出来又很大。但是如果人家你什么地方毕业的，我是恒春小学毕业。那恒春在哪里？小地方，在南端。恒春什么小学毕业，你就没有什么可以使你自己勇敢把自己介绍给别人的这种资格。那么一样那里提示，提示你不知道在哪里，名不见经传，好寄居在激烈，激烈在其他的小镇，有没有什么来头的？在圣经说寄居在激烈的提示里人以利亚对亚哈王说，这是第一句话。当第一个介绍以利亚的话语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来头无名无名小卒，面对君王毫无威慑的侍奉的精神。我清楚知道神引导我这一年后，照资格和机会来说，我不是没有机会在国外最大的城市做牧师，很多最重要的大的不得了的会问要请我去担任的时候，我都拒绝了。为什么？因为神感动我好好在印尼做一些工作。有两个世界机构要请我去做会长，几次的外交打电话，一切的这个设备都预备了，最大的薪水给我，我说我没有可能，我不去。然后我保留在印尼，在马兰小地方做工，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这个地位，没有什么特殊的名头。人家每次问你从哪里来，马兰来的，他莫名其妙马兰在哪里？但我想不管，如果我是我美国来的，那就比较不一样。人家如果说你美国来的，请你吃饭的地方跟你印尼来的放在旅馆地方是不一样的。美国来的不能随便跟他说想可大，那如果印尼来随便放都可以。但我年轻到结果就知道，人对待人是用什么尺寸，我早就看出来了。亲爱的弟兄，以利亚哪里来的？提斯比，怎么比？提斯比，基地哪里？基列来，也不是耶路撒冷。我告诉你，全本圣经没有记载过以利亚到过耶路撒冷前。可能你过去没注意到，这个人是谁？乡下的。这个人是谁？是一个人。没有人知道来历，没有人知道他民族，也没有人知道他传统从哪里承继的那个伟大的传统，成为先知的人。但是这个人谁猜他做先知的？绝对不是人，是神。有时候我轻看大城市的传道人，对不起他。其实我轻看整个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是轻看，因为我也是大城市的传道人。要看到1300万人口，我是大城市的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大城市单单跑路塞车就把你的时间塞完了， 很多大成就的传道人都没有时间在看书，这种神学毕业拿的文凭那一天，一直到你四公斤的人不知道你多看几本书。大城市的传道人到底呢懂得社会的多元化，懂得各种阶层人的需要，所以呢必须变得很滑头，懂得应付每个阶层，那演起来单纯简朴勇敢直截了当的精神，你慢慢提示别人一定要不行，提示别人一定要他，因为在乡下领受神的呼召，那么他的意向不是乡下，他的心态是普世的，所以他的侍奉是上车的君王，下复兴全国，这种心态。君王的错误看看死者全国百姓复兴，只是他心灵不分，他绝对不是一个找一份工作拿一份薪水牧养个小小的教会皆大欢喜就可以过一生的，他以天下的复兴为己任，他以神关注的兴亡为己职，他肩负的重担是这个国际，他肩负的重担是这个神国度在大地的光景啊，对面要这辈子对象连君王都在他的名上里面，这样一个心智的人今天有吗？我们如果能够跟警察长结交就感到自己了不起，我们如果跟省长亲戚吃一次饭就感到自己是高级的传道人，如果我们总统夫妻我们去讲到我们讲大家爱心的话，以上一定绝对不是这样的传道。我虽然是体制，我虽然在基业体，我虽然是个很普通的人，但我是天地之间神所呼召的遵行神的旨意，在大地举行复兴，有伟大的神性大志来成全神旨意的功能。请问这样的功能在干什么？请问这样的心智的传道人在圣光时间谁是为神的国度定大心智的有什么原因？你们这个城市又高又雄，我自从在高雄看几座大楼以后，在台北看新官方面就知道他们算不上。但是盼望高雄的世俗人有这样的斗志，而高雄的牧师千万不要用他们之后，神的愤怒我能做主，在侍奉的时候应当有怎么样的心智，愿主兴起。第二样，以利亚的侍奉也有一个很绝对性的个人信仰是不能妥协的，他不是跟一大批的女性为人一对一那种的从别人抄袭过来的知识性的信仰，他的个别一生之间有这个绝对的很恳切的很真实的有经历上的个人性的 individual relationship so real so accurate so firm 很肯定的个人一生之间的信仰。所以以利亚为亚王，我始终我所侍奉永生的上帝以利亚的人其实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下雨来，这句话是第一句，他第一次出现就说他是第四品，第一句讲话就指着神的启示，而这位神是谁？我所属的上帝。我的妈妈33岁做寡妇，68岁离开世界，神给他35年做寡妇把孩子养大，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祷告中间的两句话，我的主我的上帝啊。我的母亲祷告的时候这两句话给我很震惊，因为好像不是我的主是他的主人，我爱主我爱兄弟啊，我爱爹我爱兄弟啊，他那个字里行间给我印象是他与神的关系是别人不能处，他与神的关系我们应当也追求有那样的关系，但他绝对不放弃， 在大泛滥的日子，在日本这个给中国人很多困难的时候，当饥荒临到的时候，当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我的母亲的祷告常常深深印到我的心里，怪主怪兄弟，主啊，我是一个寡妇，你是寡妇的伸冤者，你是孤儿的父亲，成全你的话在我的家吧，要叫众人知道养我的你，我的主，我的上帝，我的父，我的神，你养过我们，你带领我们，你给我的孩子从小敬畏你，给他长大被你使用。我四个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到他自己祷告以前，我都是对他们说，祷告你一定要说，主啊，帮助我，给我一生爱你，长大被你用。所以我的四个孩子从第一到第十个祷告里面一定有这两句话，我长大被你用，长大被你用。就这样，这个金钱的因素，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去。我的主，我的上帝啊！后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呢，以利亚就有这种个别与神交通，在神与他个别的交通中间产生绝对性的信仰的这种精神。所以，当他对亚哈王讲到的时候，他这个 I thou relationship， 我与你之间的关系背后。至上有个 I thou relationship， 那是一生的道，永恒的你。这个我与神永恒之间的关系，超过我与你的君王政治间的关系，所以这个算什么？那个才是什么？当一个人与神之间关系密切到一个地步，与神之间关系这个个别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看世界君王是谁，世界的总统是谁，世界所有最高有地位的军政领袖到底是什么？不过是一口气而已，他们的不久就要离开世界，而你们的最多要受审判，你们一切荣耀都是暂时的。像 Queen Victoria 离开一下世界以前，大声叹息，几句话就死了。How great is my glory? How big is my power? But how short is my life? 他就死了。以利亚清楚知道世界的君王不过口是一起嘛，当神把最后一句拿去，他就是一个神，就是个神。所以我今天是不是永生的上帝，我与神之间这种个别的绝对信仰的关系相比之下你算什么？所以他跟亚哈王讲话赞天赞地。今天许多人许多传道人无形之中自卑感的第一，怕人不知道他有学问，搬搬一些学问来，有人说你也不错，差不多就是传统人，他就自我安慰，忘记他在地上讲些对话。在我看来，这个理论有这几种：卡巴的思想、如果布曼的思想、莫曼的思想、泰勒曼的思想，他们有。那你们要信什么？随便你。这是传道人，圣经旧约的先知、新约的使徒没有这种教导法。所以我很看不起那些自以为很有学问、有学术性的神学家，但是却没有信仰交代清楚精神。你可以说这个人家看不见了，但是神要我的信仰是这样，很绝对的精神，教导人学习神的道，尊重神的真理，然后降服于圣灵的引导的权柄，否则的话，你所信的神道一定没有能力。以利亚对亚哈王讲话的时候，他这个精神表现我知道说是否有生以色列上的骑士，我这几年我不祷告必不降临在这个地上。这是为什么？他与神之间的密切已经给他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你政治的力量也帮助你，我与神之间关系给我一个力量，大会的地步你无论多大世界的力量都不能超越。这种保守他讲得很有能力，这个保守呢，知道他的侍奉不会落空。今天我们做传道的人，看这个被鬼附着的人，你勇敢到一个地步，知道我一定要出去。请注意，医病跟赶鬼不一样，医病是恩赐，赶鬼是权柄。而如果神不医一个人的病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勉强他，所以这些神医运动的人是太过越过基督的教训。但是赶鬼的权柄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勇敢使用的，因为主已经把这个权柄赐给每一个基督徒，不但是传道。我从17岁第一次 为病人祷告赶鬼，神就这样把他生儿子赶出去以后，得到一个很大的印证。神的话是真的，我就当天把你勇敢的侍奉上帝，直到今天。大有意识，因为神的应许一定有成就。那些不是神应许的，你不要强求；是神应许的，你不要放大。以利亚有一个与神的关系密切到这样肯定的地步，绝不降下雨来，如何落不住。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不是他祷告的能力，强调的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得到的印证，是你的政治的权柄能力量可能否定，可能超越，可能拒绝。传道有这样的一个把握 ，With the certainty set up to speak for the Lord and to be proven by the presence of God in your ministry。在你事工中间，神的印证、神的同在、神所给你的荣耀，就是叫人看出你的工作是有神印证、有神同在、有神的荣耀在你四周来证明你是他们的。这是以赛以利亚的事工一个很清楚的精髓。这样子，感谢上帝！你在以后的几章里面看见，常常这种形象会表现出来。以利亚出现、以利亚讲话的时候，都有这种树立的把握。有这种灵里面信仰的绝对与神关系个别的力量的那个表现，这是完全不妥协，这就是他特别的地方。第三，他造就神的应许，他勇敢到一个地步，他呢实实在在在圣殿中间去查验神的带领。你是从那一点你看到这一点，上帝说：“你去到基西旁，我要叫一个羊，一个寡妇羊。”他去了。当他去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那以利亚对他说：“你把水给我喝。”那个人对他说：“你再这样做饼，哎呀！”他说：“糟，我就一点面，我不能做饼，我只能做一个饼，我跟孩子吃了死就完了，这饥荒的日子，这是我最后一餐。”以利亚说什么？照你的意思去做的，但你做的是先给我做一个小饼，他还是要的。这以利亚的个性是意志很强的，虽然你只有一个能做一个饼，你先给我吃，这句话是自私吗？我考虑很久，这以利亚的很自私的，人家母子啊，两个吃了就要死，最后一块也拿去吗？这个传道人太不自量，不但不会牧养，只会牧己，不但没有体恤别人。只有自私，是不是呢？不是，我思想的结果，我认为他正在查验上帝的。神说：“我要用这个羊，现在你看真的吗？你怎么知道他这是查验的？因为他把神的印记抓住了，在这样勇敢要求这个寡妇的时候，在他讲一句话：‘你里面的面，你给你的礼物并不减少，因为他信上帝。’”现在验出来了，查验你的棺材又实验出来，你是不是清楚神的话一定要成就？成就在哪个人身上？成就在那些真正用行动表示信心的人。用大头是不会分开，除非你的脚先踏进去。请你注意听这句，今天许多人呢侍奉上帝呢是要用大头先分开我才踏进去，神说不，你先踏进去才分开。我有本末，是有先后。你自始至终、自先自后、自其先后，这经道大学的第一章就讲这话。今天很多传道人不是不懂自身，就是不懂先后次序的问题。今天教会工作呢，没有弄得出来一片轰轰烈烈，能够拥有上帝的大事中，其实我们许多先后次序的原则问题都不行。先工人后工匠，现在很多人谈工匠才做工，先地匠后奉献。今天很多人说：“主啊，我奉献给你，从来不知道神要做的事情，也不知道听到的第一个问题。”现在神的旨意的顺从，才有这个属于行政工作
来配搭自己。
就许多人先把身份搭得好了，然后再看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先后世纪弄乱的人没有办法成就他。一定要很清楚知道神的引导，神的应许就清楚了。他现在去查验，他这个信念，他这个勇敢，就在设定在他真正敢这个向着挑战的事情。你去做，你现在做一个兵，先见我时，因为神已经应许借助这个寡妇供养你，这是一定要成就的事情。先做，你看吧，先求神的过神力。我不是回去，我不是要你回去对你有钱的长老说先给我20万美金，然后你在侍奉上去做直播，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一个国，以色列国需要以利亚这样的工人刻苦用完，而神的旨意既然决定了，他就这样子。这个寡妇很顺服上帝，他去做，做完发现油里瓶里的油从他里面没有减少，就照上帝的话走，信神的话，你的信心要用行动去把它表现。信是个灵的行动 ，faith is an action of spirit。如果我们的灵性没有顺从神，没有真正的行动的话，我们很难看到神应许怎样成就在那些有信心、有顺从他们的身上。这是一个查验神旨意的一个很好的事物的榜样。接下去我们看见以后的灾难来了，这个养他的寡妇发生了整个家庭最大的灾难，因为他的独生的儿子死了。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侍奉主的时候，有时我们发现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一个寡妇，我们发现教会最重要的支柱的寡妇怎么办？我们经济来源没有了，我们现在不能像过去的日子那样。我们现在印尼的情形就到这个地，从前我们有班扎西了，班扎是从这个拉丁文的潘塔，就是从这个阿拉伯文那里跑过来，就无的意思。西呢就是 principle， the five basic principle， 第一个 principle believe in the only God， 即印尼的宪法里面的第一个总原则就是敬拜相信独一的上帝。这是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和宪法里面皆无仅有的一个非基督教国家有这样的五原则的立场。当苏卡诺第一次把五原则在美国国会宣布的时候，得到了掌声，大得不得了。因为美国人的钱是 in God we trust， 所以美金很稳。那看他们今天印尼人的 first principle， our constitution is believe in the only God， 鼓声掌声大得不得了。我们从前有着宪法的支持，但是最后这两年，这个支持已经在实际的这个中间抓不住。为什么？就在这几年里面，被烧的礼拜已经超过了240多件。那么基督教还要靠什么？最后这几个月，经济崩溃到一个地步，这个印尼币损失了大概80%。你可以想象，从前你们台币每斤27的时候，每斤对印尼是2300，现在你们台币是31，印尼从2300变成10000，最多的17000。所以你看，这经济的支持，这个整个宗教哲学的支持，社会对信仰的尊重的支持都垮的时候，教会怎么生存下去？以利亚他要侍奉上帝，他可不需要吃饭是从这家的，而这家烧完的寡妇，烧完的寡妇供应他的，他遇到了家庭困难还能照顾你吗？他自己孩子死了，这是侍奉一个很大的考验。在这考验中间的时候，以利亚的态度怎么样呢？这个妇人怪责他，他说神的大我以你何干，你来到这里来害我吗？他支持那个师父，当教会中有人资助信仰发生最大困难的时候，就像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施洗约翰说呢，到底我们等候的是不是你？如果是你，为什么我在见到你连看都不看我？我在这个最困难的时候，你连救都不救我？你到底是弥赛亚吗？怀疑动摇， 这些尊贵大的树林领袖眼里上面的信心都动摇的时候，对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怀疑的时候，基督教是不是崩溃？你与我何干？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因为你到这里来，神就借着圣人，神人在我家想起我是个有罪的人，现在是我的孩子死了，一定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他从妇人怀中把孩子接过来，这个快要死的孩子一定要把他接过来，表示什么呢？你的怀疑，你的困难，我要在神面前为你解决。他的侍奉的坚定的信念达到这个地步，把他的困难交给我，把快要死的孩子交给我，把已经要死的孩子或者甚至死掉的孩子放在我这里，从你怀中放在我怀中，从你肩上放在我的肩上。一个好的传道人不是在顺利的时候感谢上帝，从大战他的困难来到的时候就离开去逃走，那故宫那不是墓碑。一个好的传道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回去，在最前线的中间呢站着，顶住大难，顶住各样的阻拦，背起十字架再跟随主。你把你的孩子交给我，他把他放在自己床上，再一次用他与神的很肯定的、很个别的绝对信仰的祷告，表现出他依靠神。他求告有耶和我的上帝，耶和华万高我的上帝。这是唯一解决困难的时候，唯一解决困难的办法，不是依靠别人。不是依靠外部的经济，是回到你信仰中间的神啊！你看到，你看到这些困难，你看到整个国家要复兴的时候，这个唯一的、这一个唯一的家庭遇到困难。如果他不能再支持以利亚，以利亚怎么样有以后复兴的工作呢？他自己大难中间，大难中间自己不能解决，怎么解决别人的事情？以利亚的答案，以利亚的方法是什么？我的上帝，我所侍奉的耶和华，永生的上帝，没有别的方法，只有回到神面前。我的上帝啊，我聚集在这寡妇的家里，你的降祸因他使的儿子死了，他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我的上帝，求你治这个孩子的灵魂，忍住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忍住他的身体，他就活了。请你注意，这是全本圣经第一次死人复活的记载。以利亚的信心，以利亚的祷告，不是根据从前有的榜样来做。我内心的深处是非常佩服你，我相信在天上我一定和他谈很久。罗罗见到以利亚，我和他很多从内心里面一生不了解的事中的那些奥秘。虽然我在圣经已经启示的话里面发觉了很多很重要的要素，但我还继续在他旁边和他谈他过去在地上的怎样事故上。我想我们神学应当有个课程，就是神工人能力秘诀探讨课程，不然也就基督论、神论、上帝论、启示论一大堆论完了以后，我们没有提到基督能、圣灵能，只有基督论、圣灵论、三一论，三一上帝的能力、基督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先知们怎样领受神能力的那个探讨的课程，什么时候要开？可能我们在整个方向上已经不意识之下误导了我们的学生。我的上帝，难道你是他的孩子死了？我的上帝，求你把灵魂再放回去他的身上。这些都是 origin， 没有，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例子，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曾经求上帝把他灵魂放回人的身体。以利亚很清楚知道，神造人有地上的神造，把他有吹气放在那边，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今天求主做同样的事吧。Do the same thing, Lord。在第一次洛桑大会到本慕尼黑的一篇信息继续不断重复， Do it again, Lord. Do it again, Lord. Do it again, Lord. 不厌其烦的重复同样的一句话。主啊，你过去曾经父亲曾经做过怎样做你奇妙的事，现在求你再做吧。主啊，你再做吧。我相信在那一场的聚会，我用了好几次的 Do it again, Lord。我们中国有个颂赞经，我们的祷告，主啊，求你再兴起人，有他那个心思。我们中国历史有个王明道，在建造几十年的中心，我们对你的主啊，求你再兴起这样的人。Do it again, Lord. Jesus Christ remained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基督基督，耶稣做了基督知道永远是一样的，他还会做的。主啊，你再做吧，再做吧，再做吧，再做吧，照着你永不变的本性，你成就你自己的旨意，彰显你的能力，做你要做的事嘛。我不是能为你做什么的人，我要看你怎么做，我要见证你的信实为，我要见证你是不改变的。以利亚，他之前没有人复活过的人，以利亚以后有以利沙复活人，在以利沙的曾经看过他先生做过这个事，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记录，所以他得到勇气。以利亚没有，以利亚是一个很独特的，在他之前没有这样的事，他竟然这样祷告：主啊，你叫这孩子的名分人归为他的生命，神应允他的祷告，他的生对他讲话的神，向他应许的神，听他祷告的神，见他他侍奉的神，他知道这个工人是真的，这个工人侍奉是真的，神的能力就要叫他不受羞辱，让他在众人面前被承认是神的仆人。今天你不要怕你没有学问，不要怕你没有经历，不要怕你没有王族的背景，只怕你没有神的印证。今天我们凭着什么在世界各地位的功德，只有一件事，我们的侍奉被神印证。那反对的人虽然说不喜欢我的个性，不喜欢我的讲座，不喜欢我的方式，那个良心深处印证，这是神的仆人。阿门。没有变化，神的印证。耶稣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正像你的儿子也已经荣耀了你。”什么意思？主啊，我这个在地上被轻看的、长期丢犯、多受痛苦的这个儿子，只有一个要求：天上来的荣耀，我不受地上来的荣耀，我是荣耀你，愿你也荣耀我。不是为了我要荣耀，是要叫人知道我是你所差遣的。有你的荣耀印证在我身上的时候，你的仇敌要羞辱。以利亚这种祷告的心智，神父人很重要的一个追求。主啊，你要印证这个功能。如果你不照神的旨意，不顺着神的应许，不好好正解圣经，而要求神印证，我告诉神是不听讲的。如果你真正诚实、纯洁、动机事工上帝按真理分解真理道，顺服神所启示圣经一切的原则，好好做，你有资格，你有权利，你应当有勇气对主啊印证我的事工。以利亚把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记得故事交给他母亲。我很受感动，为什么呢？困难的时候自己当，成功的时候让别人可以享受成功。他不是抱着这个孩子到处宣传我神医运动成功了，拜拜募捐一大堆来支持我的辅导班，不是，他交给他母亲，你一定当继续在照顾他。这件事人知道不知道不要紧，你知道你的儿子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到高雄，高雄的教会复兴，我是不是快快宣传高雄？因为我去大复兴，所以你们看快快支持不到的，我一生不做这个工作。如果我到高雄，高雄复兴了，高雄知道高雄欢喜快乐，我在这个地方不是宣传高雄的事情，再帮助那地方复兴，这是我的责任。阿门。我在印尼我不谈台湾太多事情，我在印尼我就告诉我 我他们每一堂的聚会，坚固一点的弟兄复兴他们，在关台中间他们准备建立神圣的关系。在高雄，我不必太多同意他一年的事情，整长的时间我要做的是怎么样建立高雄。到台北，我要建立。但是他把已经拨过来还是交回给他的。季子文牧师解这一些圣经跟他说，你布道的果子只能交给有母爱的人去造，你很多布道的果子交给人去辅导的是那些教育根本发言嘛，就在他们手中夭折了。他有他的见解，我看到也很受感动。但是呢，在这里我看到你困难的时候我当，我做成了我交给你，你要继续自己。我不是利用我的成就来夸自己的名来建立自己的功劳，不是的，我不过是成就神要我成就，让教会继续做下去你能做的工作。今天我要讲的最后一样就是以利亚，他是一个不但勇敢面对困难挑起责任寻求神的能力的人，他也是一个人在对同工方面的非常有智慧处理的。他在路上见到俄巴底的时候，突然间遇到俄巴底，俄巴底认出他来。俄巴底是另外一种典型的传道人，是另外典型侍奉上帝敬畏上帝。他的王宫服侍亚哈，但他内心深处的王是上帝。按照这份来说，他尽了人当尽的责任。从心灵的深处，他知道神权过于人权，神话过于人法，天上的国度过于人的国度，在不上之国，法上之法，权上之上，有敬畏的人呢，这种不是人，常常呢，人不容易了解。但是他呢，一方面侍奉亚伯，一方面清楚知道亚哈的政治已经参与宗教，而且他已经用绝望的迷信和那个邪恶的异端来危害整个国家，所以他做亡羊补牢的工作，他把100个真的先知藏起来。这个隐藏是不是表示怕死？不一定，时间没到，不要乱死。时间已经到，不要怕死。要不要跟我讲这句话？时间没到，不要随便死，很笨。时间到的时候，不要逃脱，不要怕死。上帝把以利亚藏在基利西亚，也是一个藏，表示的时间没有到，有重大的责任要做，你先照顾自己，直到时间到了，勇敢出来，不要害怕。当以利亚藏在基利西亚的时候，他与神的关系是这样热切，这样个别，这样坚决。当他面对亚哈王的时候，他讲话毫无留情，讲完了他就走，他不给亚哈王有机会在他身上太早动手。他知道什么时候讲，讲的时候绝不妥协；什么时候走，走的时候绝对不给你留地。但当欧巴比这王的夫人见到他的时候，正好我遇到伊利亚，他说：“伊利亚，伊利亚。”你是我主的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以利亚写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我讲出于魔鬼，那么真正诚实的见证人是，我是以利亚。你回去告诉你的主人家好吗？还是一样坚决，告诉他以利亚在这里。哎呀，这个俄巴底是个很谨慎的人，我真的回去告诉他吗？以利亚在这身教会亚哈。他今天见到我了，他给哥生教会。等这个亚哈王来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灵把伊利亚接到别地方去，俄巴底脑袋搬家，对不对？他说：“主啊，我主啊，你不要叫我死吧！我都真的告诉他你在这里，然后你走了，他来找你找不到我怎么办？”很谨慎，他对整个时局、整个发展可能危机都想清楚了，就头脑敏锐的不得了。主啊，你要知道我是自幼就敬畏耶和华的。当耶西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子和水去供应他们。岂没有人把这个事告诉你吗？ 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的主人说伊利亚在这里，他一定会杀死你。伊利亚说，我只说我是否有这个上帝万军的耶和华对你说，我今日必须压见到。所以呢，他不是讲话不算数，他不会让同工为他缘故受苦，他爱同工。这个伟大的先知不是我行我素唯我不尊，他不是一个只顾自己的，他知道同工的困难，他告诉他，我知道上帝指示伊利亚今天必得见我，明天我要继续思想伊利亚的侍奉的精神，从给我们的启发，怎么样从头装备我们自己，虽然我们已经侍奉得很久了，我们可以做更好的传道人。我知道耶和华启示，我一定十下王的见我，你不明白，我会牺牲你。他是一个这样爱同工，这样不顾自己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祷告，求主给我们在这个传道界，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重新奠定我们侍奉，重新找到我们爱主侍奉的原则，重新寻求神的能力。你愿意吗？我们大家站起来祷告。我们为中国教会的历史感谢上帝，为神所兴起勇敢的神的仆人讲完理道理送上灵等等感谢上帝。我们求主，主啊，你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在辅导一些的主人，求主现在就是用我，给我可以从各样的软弱冲突中起来，效法你伟大的仆人，像今天所提的伊利亚这样的精神。我们恳切开始祷告，一同开始祷告。